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逆。逆障本来护足龙清八，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起学习祭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那入菩萨行论啊，主要是引导修学者升起菩提心，修持菩萨道的一个殊胜的窍诀论点。那么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呢，要知道主要呢是为了了知修行的方法，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使用我们掌握的这个菩萨智慧，或者说是佛法的这个智慧呢，来调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以前呢习惯了这个自私自利的作意，习惯了我爱子，所以说呢我们就始终没有和菩萨道的实相相应。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机会，可以调整我们的思想，可以调整我们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入行论当中的第一个大的这样一种功效，或者学入行论的一个大的必要呢，就是要调伏我爱子。调伏我爱子呢，它主要是帮助我们来，就说是升起这个利他心，或就是换一个词来讲，就是他爱子。因为我们现在呢不再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呢把注意力放到众生的这样一种苦乐上面，那么众生的痛苦呢需要遣除，那么我们呢来帮助众生实现这个愿望。众生呢想要获得安乐，我们自己也发心呢来帮助众生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说呢，我们是通过修持利他的心来调伏我爱子。所以说我们在修利他心的时候呢，我们要主要是要了知这里面很多都是帮助我们打破我爱子、打破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窍诀。所以说我们在修利他心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方面要我们要圆众生来修持，让众生得到安乐啊等等。那么在我们圆这个愿众生得安乐的心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它也是来泯灭我执的一种方便。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想要了知了，如果我们了知了我执的这个危害性，如果我们想要调伏我执的话怎么办呢？那就修持利他的心。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调伏我爱子和利他的心，它是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是它的目标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当我们修利他心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必须要打破我爱放弃我执，放弃对我自我的贪爱，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正的达到利他的这样一种目标。其实我们在修利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侧面，就是来打破我执的这个侧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这个要注重。还有呢，如果我们是想要打破我执呢，那他的一个方法打破我执呢就是修利他。所以说我们在修自他平等的时候也好，或者像修自他相换的时候也好呢，它都有这两个要素。那么这个我们学入菩萨行论的第一个呢，要升起利他心，要打破我爱执。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必须要经由这样修行菩萨行的这样的道路成佛，就近来利益有情，就近来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获得了能力之后呢，那就可以去做广大无边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因为说我们说这样一种思想啊，尤其是升起利他心打破我爱执的思想呢，它是从入行论的第一品贯穿到它的末尾不管是菩提心的利益也好，还是说最后讲回向也好，实际上它里面都是有一个利他的思想。因为我们要实施牢记的一个观点呢，或者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大乘的精神它一定是以利他为最终的目的。真正来讲肯定是以利他为这样一种准则进行实行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也好，听闻佛法的时候也好，然后不管在什么样一种时间，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法，都是以利他为终极目的。那么为了达到利他的这样一种目标，那么我们现在呢要修行。所以说我们听闻佛法，哪怕只是听了一个偈颂，或者我们哪怕是行持的一个顶礼，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所做的一个善行，所听的一句法要，它的终极目标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不了知这样精神的话，好像听一句听一个法就是听一个法，或者顶一个理就是顶一个理。那么如果我们的发心比较弱的话，那么通过我们这样有局限性的发心呢，就能够 阻止的啊，就能够阻止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力量的最大发挥。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善法的力量的强弱，它并不是说你看你学了多少或者修了多少，关键是要看你发心的这样的大小。如果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呢，发心很强烈，利他的心非常强烈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看似微小的善法，它能够成就巨大的善根。何况是说我们能够付出最大的精力，投入最多的时间，然后来修持菩萨道，修持广大的善行，那么他的这样福德啊，更加不可思议。那么如果我们虽然表面上做了很多的念诵啊，做了很多次的放生，但是我们只是考虑自私自利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善行看似很大的善行呢，它就会被这样一种狭隘的发心所阻断，或者被这个狭隘的发心啊局限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显现那么强大的功效，那么强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果福报。所以说我们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把自己的心胸呢，应该想方设法来开放，不要局限在为我自己啊，不要局限在为我的这样一种团体，我的家人啊，我的民族啊等等啊，不用局限在这些方面。所以说在这个菩萨道的这些法门当中呢，很多地方在在处处都是要想而利益一切有情，甚至于呢为了就打破我们的狭隘的心，也是给出了很多的方便法，比如说修舍心啊，修慈爱心啊等等等等，这一切法都是帮助我们来打破这个狭隘心胸，让自己的这样一种心胸对一切众生开放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诲。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教法的时候呢，首先要明了，首先要明白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里面所包含的内涵，正确的意义是什么。了知了之后呢，尽量的通过这样一种教法不断的串习，然后呢把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养成的，或者我们自己编造的一个像茧一样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必须要打破。众生他都是作茧自缚嘛，自己吐了很多丝把自己包裹起来，认为在里面很安全，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狭隘的空间，里面他只能够做很狭隘的事情，没有办法就是获得非常伟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正果。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种茧通过这个修行的方式呢把它打破，我们必须要向一切众生开放，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和就是说非常亲近的非常深广的实相相应。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学习入行论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了知的它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颂词当中，现在讲的是第五品。那么第五品呢有这样一种护持学助，护持的学助的方便呢主要是护心，护心的方便呢主要是护正念，然后呢还要教诫我们呢进行实修。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学习的主要是这个护持这样一种新的方便呢是护正念。护正念当中现在学习到的是护持的方法。那么这个呢护持这个正念的方法，护持正知的方法，这个呢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是护持方式，这个已经学完了。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呢是第二个科判，是升起之因。那么怎样才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正念呢？怎么样才能够升起正念？它的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护正念的重要性啊，也知道了护持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升起正念的因。那么如果说它的因具足了，那么它的果呢就很容易具足。如果它的因不具足，或者它的因不正确，那么它的果呢就没有办法升起，或者得到的是其他的一个自己并不想得到的果。因此呢，正确的了知升起之因啊，对我们想要护正念的修行者来讲的确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升起之因的这个科判当中呢它分了这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因或者是外缘。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升起的这样一种内缘或者内因。所以说升起之因当中呢分了外和内两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到，首先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颂词呢是第一部分升起正念的外缘。颂词当中讲到了恒随上师尊，堪布持开示，未尽有缘者恒亦生正念。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前面我们提到的一样，那么这个是升起正念的外缘。那么因为这个我们修行佛法嘛，它主要是要靠内因和外缘。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具足了这样一种因缘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升起这样一种佛法的角色。所以此处呢，首先是外缘，很重要的一个外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长时间的依止上师、道友等的善知识，因为这些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修行佛法的一个殊胜助缘。虽然我们自己有了一种想要修行的心，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助缘，没有一个殊胜的助伴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有了这样的心，但是呢，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修行的这个教诀，或者不懂得修行的方式呢，也是浪费时间而已，啊，会错过修行的这样一种心。那么此处讲横随上师尊，堪不持开示，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的一个啊关键的这样一种外缘。那么首先呢是横随上师尊，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这个上师啊，这个善知识啊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依止上师，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呢？因为就是说诸佛菩萨呢通过慈悲化现了这样一种聚缘的上师，化现了聚缘的善知识。所以说我们说最殊胜的上师善知识，当然就是佛或者和佛无二无别的佛陀的化身。还有呢，就是说有些是菩萨的这样一种本体，菩萨的化身，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呢是得到了佛菩萨加持的这样一种善知识，这个也有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在不同的经典和论点修法的窍诀当中呢，讲了很多啊这样一种标准善知识的法相啊，讲了很多条它的这个法相，比如说具足这样一种戒定慧啊，有些地方呢就需要说具足大悲心啊，或者具足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的智慧啊，懂得这样一种善巧方便等等啊，讲了很多。那么在入菩萨行论第五品当中，第五品的后面一部分快结束的时候呢，也讲到了哎，我们要怎么样依止具象上师。那么在本品当中呢，他讲这个善知识的法相啊，他就说是有两个标准啊，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要善巧大乘意，就是对于这样大乘的本体、大乘的修行的方式、大乘的果啊，对这一切呢很精通，非常的善巧。那么因为你所依止的这样一种善知识的，如果对于大乘的法义如果说不精通的话，那么他自己如果都不精通，他又怎么样教导跟随他学习的人来生菩提心啊，或者是抓住大乘的观要啊等等，这方面就没有办法教授弟子正确的修行方式。所以说善巧大乘意呢，这个是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要安住净律仪，就是大乘的这样一种戒律。当然我们说一方面讲是大乘的戒律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大乘的戒律守护得很清净的话，那么小乘的戒律也应该说是守得很清净。所以说呢，他就说安住净律仪，对大乘的这些律仪、大乘的戒律呢守护得很清净。也就是从不管是从他通达佛法的这个侧面也好，还是说他修行佛法的侧面也好，它都是一种合格的善知识。因为前面呢善巧大乘意，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上师呢他的大乘的观点就是说很纯净，他有一种很纯净的大乘的观点，因为他善巧大乘的意的缘故。那么就是说精通，或者说他就是说安住净律仪呢，他的修行方面不单单是他的见解，他的修行方面呢也是过关的，因为他能够安住大乘的清净戒律的缘故。大乘的这个清净的戒律呢，从某些角度来讲，好像我们前面学习过的十八条戒啊、二十条戒啊、四条根本戒啊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只是它的一部分。因为大乘的戒律分了三种嘛，有净恶行戒、有四善法戒、有饶益有情戒，所以说实际上这三种戒律它归纳了所有大乘的修行。它能够安住这样一种净律仪的话，说明它的修行呢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在本论当中呢，他讲到了两条，就前面所讲的两条。那么还有呢，在华智目契的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也讲了具缘的或者说合格的这种善知识非常非常罕见。像序部当中所开示的这样善知识呢非常难找，因为就是说上师善知识呢有些时候虽然他具足了 这样一种佛功德。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众生或者因为弟子的福报欠缺的缘故，所以说通过他的福报所示现的这样一种善知识呢，有可能在示现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完美啊，就不像释迦牟尼佛啊，不像梁大师啊等等，因为众生的福报深厚，所以说显现在众生面前的上师善知识它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呢，就是说越往后众生的福报越欠缺，那么跟随众生福报显现的上师善知识呢，所以说在众生的这个眼中有些时候看起来就不太的完美，或者我们要想寻找一个非常完美的善知识，是因为众生的福报的缘故呢就找不到啊，出现这样一种问题也有。所以说呢，大圆满前行当中讲了，至少有一条他必须要具足到什么呢，就是这位上师善知识他一定要具足菩提心。他如果有了菩提心，他就会有利他的益乐。那么如果有利他的益乐呢，那么他在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都会考虑到这样一种弟子，都会考虑到众生的利益，他绝对不会害众生啊，绝对是想方设法的利益众生。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说按照入行人的标准，一个是通达大乘的教义，第二呢必须要安住清净的戒律，那么这个就是上师的一种条件。那么如果我们有幸依止了这样一位上师呢，我们就要就说是这个是第一步嘛，我们只是说依止了他啊。有些时候我们想了，反正我已经依止了上师三知识了，好像呢就是说依止了上师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依止了上师三知识只是迈出了修行的第一步，或者说已经开始准备修行了。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一个最大的助缘。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上师学习佛法，不单单是学习上师传给我们的教法，而且呢，还要学习上师身上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的精神。所以平时我们讲了言传和身教。依止上师三知识呢，从上师这个地方修学或者学习到这样一种佛法的知识呢，的确非常重要，因为上师给我们做了开示的开示了这样取舍的正道，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大乘佛法等等，这个方面我们是依止的上师，然后从一个观点、两个观点，或者说升起了一个正见、两个正见，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依止上师的缘故，内心当中就逐渐开始通达本来很陌生的大乘的修法了。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必须要依止上师呢，就来进说这个进行这个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依止上师之后呢，就知道上师他在利益有情的时候呢，他的悲心如何显现的？他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热切的帮助众生的？内心当中的这样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菩萨道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呢，都会在聚缘的，或者说都会在这个标准的上师善知识上面呢，找到它的完美的显现。所以说上师，我们一直上师呢，一方面是要学习这样一种菩萨道的教义，第二个呢，也要看我们的上师他怎么样给我们示现就说这个菩萨道菩萨行。所以说我们说一直一个标准的上师善知识呢，让他们就有这些殊胜的必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一直的上师善知识，除了这样一种学习言传身教之外啊，还要向上师祈祷啊，经常性的向上师祈祷啊，就祈愿上师的加持呢融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坚固这样一种大乘的菩提心，遣足我们修持这样大乘佛法的委员。这个方面就是进一步的进一步的进行这个依止上师的时候，还有一层这样的含义。所以说在这个当中讲恒随上师尊，我们要恒时的跟随上师尊呢。为什么要恒随呢？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我们流传轮回的时间，流转轮回的时间特别长，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依止上师听了一两个法，或者只是依止了两三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也许我们的这样有时间太短的缘故，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当中去掌握上师传给我们的殊胜的这些精要，或者说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还没有真正的以上师为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呢，以上师的行为为标准呢，还没有把我们的身心，没有把我们的身与意调整到一个修习这样菩萨道的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依止上师的时间过短， 就说因为就说这个时间也不够，或者我们修行的质量也不够的缘故呢，在短短的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法器，没真正可以说是被上师调化成一个真正的菩萨道的行人。那么如果过早的离开了善知识的话，我们以前的习气啊，它也有可能复发，或者说是外面的因缘呢，它也会再再的引诱我们去入于邪道。所以说我们一直上师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越长越好。有些地方说呢一直六年呢，有的说是一直十二年呢，或者有些地方说终身一直啊，或者乃至于成佛之间，没有成佛的时候我们都要一直上师善知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一直上师善知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就说拉长。啊，就一方面发愿我们生生世世要直欲殊胜的上师善知识，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一辈子当中，在这一世当中，现在我们正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按照一直法来做啊，遵随上师的教言来做，经常祈祷啊上师三宝给我们加持，经常这样。那么如果经常这样呢，我们的心我们的这样相续就会受到这样一种上师的加持，或者受到法的加持而逐渐的改变。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改变呢也不一定是特别的明显。它这个改变呢就是慢慢改变的。就好像种树一样，或者就好像种庄稼一样。我们也看不到一下子这个树这个庄稼一下子就往上长了一两米高啊，这样方面的情况是我们很难观察得到的。也好像这个小孩慢慢在就成长的过程一样，我们就如果盯着他看呢，他好像是看不出什么长，但是呢就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越长越大越长越高，就这样，好像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指甲一样，就好像我们的头发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呢从个肉眼是看不出它的生长的，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头发又长出来了，又长长了，指甲又长长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它也是这样慢慢一天一天的累积这个善根，一天一天的累积这个资粮。只要我们就说是坚持不懈的修行下去呢，我们的这样一种功德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功德呢逐渐会增上，来自于趋于圆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上师恒随上师尊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有些地方呢就把上师呢描绘成一个向导。就像一个向导一样，我们如果说在一个迷魂阵当中，我们是说在一个迷宫当中，或者我们在一个沙漠当中，或者在密林当中，然后如果没有一个向导来引导我们呢，我们在这个里面迷路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我们就会心烦意乱，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恐怖和痛苦。那么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的话，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应该这样走，应该那样走，逐渐呢就把我们带出这样一种密林，带出这样一种迷宫就让我们呢就获得一种自在。所以说呢，就像这个向导的比喻一样呢，上师善知识呢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向导。我们在轮回的迷宫当中我们在轮回的密林当中，那么因为我们自己迷惑的缘故，我们分不清楚东南西北，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哪个是正道，哪个是歧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很想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很想解脱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善根福报通过上师的悲心这样一种因缘和合上师善知识就显现在我们面前就开始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慢慢的引导我们的心，那么就说是升起这样正见，引导我们的心呢就说是修行佛法，最终呢它可以把我们带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迷宫。所以说呢，我们就视为这样比喻呢，我们就知道了一指上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种修行的助缘。因此说现在我们有缘一指的时候呢，也应该认认真真的一指。当然我们说一指上师的方法呢大概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说他有时间有精力长时间的在上师的身边一指这个也是有。还有一类呢，就像现在的城市里面的很多的修行者，城市里面的很多的这些菩萨准菩萨们，像这样的话虽然就说是见到上师的机会不多，但是上师也是说呢，那么就如果能够就说是看光盘或者如果能够在屏幕上见到呢，也算是 一指上师啊，一方面呢可以听上师的教言，而且呢上师有的时候在这些这个在这个可以讲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行为啊或者一些这样一种举止啊，也可以去随学啊，也可以去随学。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不管离上师距离近还是距离远，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内心的这样一种信心和恭敬心。如果说恒常不忘祈祷上师三宝啊，恒常把上师关于头顶心间啊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是零距离啊。如果说是显现身体呢在上师身边，那么如果对上师没有信心呢，它虽然是咫尺，但也是天涯嘛啊。我们说天涯咫尺，咫尺天涯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虽然距离上很远，但是心很近；有的时候虽然身体很近，但是心很远。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内心当中经常不忘祈祷上师，经常呢去这个就说是这个观修上师呢，或者说经常依照上师的教言去做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最好的一指的方式了。那么第二句呢，堪布持开示。那么堪布呢实际上就是清教师，按照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意义呢，他的解释他的这个堪布的意义的清教师呢，他主要是给这样一种修行者传授戒律的，比如说传授居士戒啊，传授沙弥戒啊，传授这样一种菩萨戒也好，或者传授比丘戒啊等等。那么受戒的呢，这个叫做堪布，或者说内地叫和尚，传戒的和尚，传戒的堪布，或者传戒的清教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给我们赐予这些开示，就是说取舍这个学处的道理，应该怎么样得戒，应该怎么样护戒等等等等啊，赐予我们有用的开示。所以一指上师呢，或者一指堪布呢，一指这个善友啊等等，他都是把我们的心呢调整到一个去向于正法，去向于修持菩萨道的正确的轨道上面。那么如果我们说离开了上师三智士，那或者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和上师三智士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和心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很多其余的分别念呢，很多其余的障碍委员呢，它就可能趁虚而入，我们的心呢就很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巨大的转变离开这样一种正道的修行。所以说实际上呢，对于一个对于一个世间人来讲哈，这个也无所谓，也没有什么，反正你一直上师离开上师这个好像是不是什么就说是这个重大的事情世间人关心的事情是怎么样长时间的和自己的亲人长时间的相处永远不离开自己喜爱的人等等，他是关心的这个。那么至于上师三智士有没有就说是我们和上师三智士的关系是不是很近，是不是很疏远，是不是离开了上师三智士呢，一般的人是不理不睬的因为他觉得没这么重要。但是呢，如果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尤其是说要修持大乘的佛法的修行者来讲，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的的确确呢，我们说永远的依护，永远不欺骗的依护，永远的这样一种依护呢，它就是上师三智士。因为有了上师三智士，我们的修行的路途才能够平坦。我们经常一直上师三智士呢，才能经常性的思维教育的缘故，听到这个对自己有用的开示的缘故呢，我们的心呢不容易离开正道。有些时候我们想一想呢，即便我们经常一指上师三智士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都很难调伏自己的心很难管住自己的心，经常容易产生妄念邪念。那么假如说我们离开了这样一种上师，离开了上师的教言，那会是一个什么样一种情形，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方面就是不堪设想。所以说呢，就一指上师一指堪布，还有很多其余的善友善知识，这个方面是帮助我们将心安住于修行正道的一个必要保障。未尽有缘者，那么如果我们一指上师一指堪布呢，如果说是他的这个心啊经常处于一种未尽的状态，那么如果有未有尽的这个有缘者恒一生正念，他就很容易产生正念前面我们讲正念的这样一种殊胜性正念的必要，那么这种人呢就很容易升起正念。那么在第三句当中有一个未尽但有缘者，我们就说如果有未有尽的人，他是称之为有缘者，他可以说称之为法器，称之为有缘者。那么就是未和尽怎么样呢， 我们在医治上师善知识的时候呢，因为知道了他是具有殊胜功德的，他是佛的代表也好，或者他是具有殊胜功德的也好，像这样我们就应该对于这个善知识呢产生一个畏敬的畏敬的心。一方面呢，对于善知识呢比较就说是这个比较恭敬吧。第二方面呢，平时我们就讲比较害怕吧，有一种又畏又敬的这样一种心态。那么恭敬呢，当然就说是这个，因为它是我们的善知识，它能够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开示我们修行的这样一种方法，有恩于我们所以说呢，我们对它呢产生一种恭敬。然后呢，就是说是畏呢，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畏呢，并不是说哦，我们遇到这样一种毒蛇猛兽啊这方面的这个害怕，像是就害怕我们违背了他的教言，违背了佛的教言，违背了这样一种取舍之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害怕上师不高兴啊，或者害怕上师呢舍弃我们啊等等。虽然在实相当中呢，他是佛或者他是修行有素的菩萨，真正来讲的话，会不会真正舍弃一个弟子，舍弃一个众生呢？这个倒不这个说从他的究竟来讲不会的，但是呢，必定他显现成了我们的一种上师善知识，或者他是一种平凡人的形象嘛，他内心当中虽然是具足这样一种功，但是他显现的时候配合我们的因缘呢，他显现成一个就是说平凡者的形象，所以显现上面他也有高兴的，他也有这样一种不高兴的，或者说显现上面有的时候短时间暂时的舍弃的，这些都有，所做的一切呢，无外乎就是让弟子呢逐渐逐渐的去入正道当中。所以如果说他显现的高兴呢，就说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正确，我们所修行的这个法呢是正确。如果显现上不高兴呢，就说明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这样。或者有时候短时间的暂时的舍弃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害怕这样失去一个上师，失去一个善知识，所以说我们就会经常性的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所以如果有这个畏惧和有这个一个恭敬的这样的心理呢，我们的心呢就比较容易处于那种被调伏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就是很高傲桀骜不驯的那种状态啊，或者说无所谓啊，或者说是随时和上师非常的随便呢，这个内心当中这个外表的这些行为呢，它就表示内心当中不惧怕，也没有这样一种恭敬心，所以处于那种状态呢，它不是真正处于一种被调伏状态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内心当中高傲的缘故呢，那么就听不进上师的教言，也不愿意接受上师的加持。那么如果他处于一种畏敬的状态呢，他就说是就上师讲什么教言他容易接受，或者上师给的加持他容易接受。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畏敬，如果有了这样畏惧，有了这样一种崇敬心恭敬心的话，他就是一个有缘者。他完全不同于在世间当中呢对这样一种上级的这样一种尊敬啊，或者对于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毒蛇猛兽的这样一种畏惧啊，并不是这样的。他就说这个佛法当中的畏敬呢，他都是因为处于这样一种谦卑的状心态的缘故，更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智慧的教言更容易得到殊胜的加持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畏敬呢，有缘者恒一生正念，因为他有了这样一种畏惧，有了这样恭敬，他就他的取舍方面也非常小心，或者上师给他的这样一种忠告啊，给他的教言，他也很愿意去实行。所以这样一种有缘的人，这样一种法器呢，他就比较容易升起正念。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这个外缘。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学习呢是这个内缘。那么内缘呢，宋子章讲：佛及菩萨众无碍见一切，故无诸言行必现彼等前。如是思维已，则生沉静位。那么这个呢，可以说理解成这个内缘。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依止上师，上师是从外面从外面给我们做的因缘，给我们赐予加持也好，或者给我们给教研也好，或者是给我们做这些有用的修法的开示也好他的这样主要是他的因缘主要是体现在外在的。那么就是说是内在的是什么呢？佛的菩萨众无碍见一切。那么因为佛和菩萨众呢，他具有这样一种佛具有佛眼啊慧眼啊等等，菩萨众呢他也具有这样无碍的神通，所以说呢他可以无碍见到一切明显的和隐蔽的所有的事物，设法当中也有隐蔽的设法和明显的设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处于 我们有比如说众生他处于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明显的一部分。还有呢，我们就是说独处的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内心的这些状态呢，它是属于隐蔽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说是这个对于一般的凡夫人的肉眼来看的话，哦，这个色法有些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有些呢是属于隐藏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一个人的判断的话，哦，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语言或者他的一些身体的动作啊，像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明显见到，但是他的心理状态我们看不到的，啊，看不到。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啊，我的一切的言行，一切的起心动念，必现毗卢前，毫无保留的会显现在佛菩萨的智慧眼之前。那么如果这样思维之后呢，我们就容易升起知禅、恭敬、畏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心态。那么如果升起的禅敬畏，那么就可以升起正念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它是一种内在的因缘啊，它是个内在因缘。那么就是我们了知佛有这样一种神通，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在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注意啊，保持自己内心的这样正念。这个方面是主要是内在啊，它的一个因缘。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因缘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在思考这样一种在思考这样内缘的时候呢，主要是说佛和菩萨他可以无碍见一切。那么众生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会出现那种口是心非的，或者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表面一套啊，这个私下里有另外一套，那为什么就是说他总是就说是这个心和身体不一致的？有些时候就会，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侥幸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是一种肉眼凡胎啊，所以说呢，他因为就是说是肉眼凡胎的缘故，然后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呢，大庭广众之中呢，因为他的所有的言行暴露在就是说大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说眼睛之下嘛，眼光之下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很多时候他的行为就比较老实一点啊，就比较规矩一点。但是呢，他知道反正我的心大家都看不到，或者我如果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做坏事呢，大家都看不到，所以说呢，他就会在这样一种这个角落里面开始胡思乱想啊，或者乃至于升起很多的邪念啊，做很多坏事啊，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呢，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已经被堵死了。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背地里干坏事也好，或者我们内心当中的起心动念也好，一般的人的确是不了知，但是呢，佛菩萨他可以无碍的见到一切的隐蔽的这样的法，不管是自己的心也好，还是说隐蔽的地方，做一些隐蔽的事情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会就说是一览无余。所以说呢，我们在佛菩萨面前，在佛菩萨的智慧，他的这样一种神通遍满一切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佛菩萨的智慧眼面前呢，那么就说一切众生的想法，他的言行全部显现在这个佛菩萨面前。所以就好像上次在广释当中打一个比喻呢，就好像自己在一个就是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做表演一样。那么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做表演，在100瓦以上的这样一种灯光下做表演，那么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表情啊等等都被四周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呢，我们呢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完全也是暴露在了佛菩萨的这样一种智慧的聚光灯之下啊，被看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哪有什么可以躲避的呢？是没有。所以说我的一切言行都会显现在佛菩萨面前。那么就好像我们在人间当中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良的言行，那么我们很规矩一样，我们因为有这样一种惭愧心嘛，有这样一种这个畏惧的心嘛，因为害怕就是说我自己在人们当中，如果自己的行为太离谱的话，会受到指责，所以自己很惭愧，或者自己很害怕伤及自己的名誉，伤及到自己的前途，所以自己的行为呢，自然就很收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自己在一个就是 一个房子里面或者一个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也是躲不过佛菩萨的清净的慧眼，自己的一切言行全部暴露在外，所以说自己也是思维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升起了惭愧心，升起了恭敬心，升起了畏惧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非常自然的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正念了就是他是从这个方面来了知的。那么在中国以前呢，在古代他也是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呢，也是通过这样的话来教诫一切人，他不管是在明里暗里都要做一个正人君子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么这个古代的人经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就是说不管你是明理还是暗理，你说话做事情还是说你一个起心动念呢就说是即使没有其他的人看得到，但是呢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缘故，所以说很多鬼神呢他们也是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人他就通过这个来约束自己，所以说有些古代的一些君子一些正人君子，他即便是在独处的时候他也做得很端正，或者说他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也戴帽子也把衣服穿得很端正，这个方面也是说他内心当中深刻的领会到这个道理了，所以就用这样的道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呢对这些方面也是比较就比较佩服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呢就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言行一切的这样起心动念都被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佛菩萨是什么身份？他是我们什么？他是我们的医护，上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医护处，我们他是我们恭敬的地方，我们是他是我们大恩人等等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升起了一个恶行或者就是说升起了一个恶念呢，我们就想非常的惭愧，因为这个惭愧呢前面我们也是这个解释过，那么对自己来讲呢做了这个坏事觉得好不好意思呢，这个是惭。然后呢就是说观待于这个佛菩萨对境来讲呢在他面前做坏事很愧。这个地方主要是内缘嘛，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惭字。那么像这样的话自己觉得不好意思，那么自己呢就是想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呢就很恭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畏惧，不敢去逾越这个取舍之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这个产生正念，安住在正念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窍诀不需要很多这些人在旁边监督，自己了知的。的确这个也是一个实际情况佛菩萨呢他是六识当中呢都在观察众生，在百业经当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教言，那么佛在六识当中呢都在观察众生哪些众生兴盛，哪些众生衰败，哪些众生在生善心，哪些众生在生恶心在极乐愿文等当中叫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六识当中观照众生，上师等等呢这些佛菩萨的化身呢也是在六识当中观察这个众生，观察弟子的诸言行。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了知这个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一切言行呢都必然会显现在这些天尊这些瑜伽士他们的智慧慧眼面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一切的所作所为都应该小心谨慎。了知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敬畏心，就会有惭愧心，而从而呢安住正念，不让自己做非法的事情。这个是从这个外缘和内缘的两个侧面呢做一个解释。还有呢就是说第一个颂词和第二个颂词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关系，因为前面呢第一个颂词当中讲未尽有缘者恒一生正念，他就讲的这样一种如果说有未尽的人他容易生正念。那么就是说承接这个颂词，假如我们不以外缘和内缘来解释的话它另外一种解释的体系是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颂词当中讲到了未尽有缘者恒一生正念，那么第二个颂词他就讲到了怎么样来升起未尽，怎么样升起呢因为佛菩萨他可以无外见一切的缘故，如是思维已则生禅敬畏。那么就既然这个未尽他有畏惧和恭敬，这个有缘者呢他容易生正念，那么怎么样才能升起未尽呢？那么第二个颂词就是说如是思维已则生禅敬畏就思维佛菩萨无外见一切的这个意义，这样思维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升起禅敬畏，那么升起了禅敬畏恒一生正念， 啊，它这样也是可以。第二句是啊，第二个宋词是解释第一句宋词当中的魏晋怎么样升级魏晋的啊，这样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啊，也可以这样理解吧。第三个刻板呢是护持之果。那护持之果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护持，它有怎么样一种作用，它有怎么样一种果呢？寻此复极意，殷殷随念佛。那么就是说寻此呢，就是我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思维的话，就是护持的方式也掌握了，然后升起的因呢啊，也是这个也是升起了，或者也是修持了。那么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呢啊，它就会有一种果。那么就什么果呢？复极意，殷殷随念佛。这个殷殷随念佛就是一种正念啊，就是一种正念，因为它是一种随念嘛啊，跟随什么升起正念呢啊，它就可以殷勤的或者说经常性的不断的来随念佛陀。那么是因为佛陀呢，它是一种啊，可以说是一我们的皈依处也好，或者佛陀呢啊，因为随念了佛陀，它就容易随念法，随念法容易随念僧。那么这个方面呢，它是一很重要的。一方面呢，随念三宝，在或者在佛法当中讲六随念嘛，有随念布施、随念持戒、随念天尊，还有呢就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这个六随念。那么在佛法当中，这个六随念呢，功德很大，利益很大。所以说经常我们来随念佛法僧念念不忘佛法僧我们的皈依啊，我们修行的方式啊，我们修行的是哪些住办啊，这个方面都是很清楚，不会忘失。还有呢就是随念布施随念布施的方法，随念布施的这样一种利益，随念持戒它的功德利益它应该取舍之处。随念天尊有些是这个随念天尊呢，是随念本尊的意思。有些地方呢，随念天尊呢，就是随念天人。为什么随念天人呢？就像前面这个宋词，或者说和他这个前面一个宋词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因为这个天人呢，我们随念天人，主要是，把他呢作为一个见证者啊，他是个见证者。为什么要随念天人？举前面讲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这个意义。就天人呢，他不同一般的人啊，他有一种天眼，他有天眼的话，他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种种行为，所以说我们就随念天呢，他就是把他们做一个见证者。还有一种解释呢，随念天呢啊，就随念这样一种善果的意思啊，布施持戒随念天呢，天就是一种善果，因为你修了善法，它有一种果，所以说像在那随念善果，自然而然就能够随念他的善因。他从这个方面引导我们呢修持这样一种殊胜正法。所以说殷殷随念佛，他是以随念佛为例来宣讲呢，就是经常容易升起一切的正念经常能够升起这样一个不断的升起这样的正念，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果。还有呢就是说是除了这个能够升起直接升起正念之外呢，还能够不忘失正知，或者说即便忘失的也很快恢复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也是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体现了正念正知之间的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为护心一门，安住正念矣，正知即随灵，逝者亦复返。那么就是说是为护心一门，安住正念矣，为了护持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意的大门，如果我们安住正念之后，正知即随灵。那么因为前面说呢恒一生正念，那么我们安住在正念之后呢，我们开始随念佛法身，开始随念这样一种菩萨道的修行。那么如果能够有这种正念通过这样正念的升起，正知即随灵，很重要的经常观察自己身与意的这样正知呢，它也是随灵，随着什么降临呢随着正念的升起而降临，逝者亦复返。那或者说是即便是这个正知短暂的离开了，但是呢因为有正念的缘故呢，这个已经忘失的这样一种正知它也会返回到我们相续当中。所以说呢有了正念呢，它就会升起这样正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正念和正知之间它就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有了正念就会有正知，或者从反方面讲，如果我们有了正知呢，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也能够引发正念。所以说我们说正知正念二者之间呢相辅相成。那么前面还有一个宋词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正念呢，无正之贼那就会乘虚而入，偷到我们的善财，然后呢夺取我们的善趣的生命 这方面讲。那么如果从这个种子反方面讲，如果我们安住了正念呢，正知也就随灵了，就无正知的这个烦恼呢就不会升起。所以说即便是逝去的也会复返，这个也是他的护持的第二种果。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能够生正念啊，第二呢就是说能够引发正知。那么如果正念和正知都具足了，哎，我们就能够护心。那么如果经常护心呢，就能够护戒啊，就能够护学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护持正念之果啊。然后呢就是说下面是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护持正知之方法分三。前面是护正念嘛，现在是护正知分三。第一呢是正知之前行，二一同去入，三略说护持正知之法相。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正知之前行，心意出生即知其有过矣，即时当稳重坚持住如素。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意思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些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正知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是说观察我们的心啊，心意出生即，因为我们要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正知嘛，所以说我们在心啊，我们的心首先观察我们的心刚刚生起来的时候呢，知其有过矣，如果发现它处于染污的状态，哎，它处于有过失的状态呢，及时当稳重。这个事呢自己就要一定要做到很稳重，犹如树一样稳重，不被烦恼所动，哎，如此呢安住。那么只就是说在有了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啊，再来引发这样一种正知的这样一种真正的正行的修法的话，它就有了一个基础了。所以说在这个前行当中，我们就说这个心意出生即，我们一定要了知它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过失。那么在前行当中也是讲，我们在修行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做一个任何一个事情之前呢，都应该认认真真的来观察我们的这个发心。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的心是贤善的发心，哎，我们就可以付诸行动啊，这样。如果我们发的心呢是一种无忌的心，比如说听课，本来这个听法它是一个哎很殊胜的一个善行一个法行呢，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这个今天这个听课呢，好像说别人也听了，我也去听吧，像这样它是这样一种无忌的发心呢，那么就必须要改变。怎么样呢？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一切的善法的大小呢，它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心来安立的。所以我们既然都做了这个事情呢，听课的事情我们既然都要做了，为什么不把它就是说把它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呢？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这个发心。反正你无忌的心态去听了也听了，然后呢如果你善法的听也听了，所以说如果你无忌的心态去听，或者乃至于你安住在这些嗔恨邪见当中去听，那就有过失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既然都听了都做了这个事情呢，就应该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善法呢把它的力量达到最大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自己的心，如果是无忌的心态呢，我们就把它调整到善心，把它调整到菩提心，调整到菩提心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以这个菩提心摄受，那么这个善法就会力量就非常巨大。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听那个法的心它是个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就更要调整它。那么在前行当中讲呢，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善法之前发现呢自己做这个善法的这个发心有的时候是一种恶心，比如说呢只是想要自己出名啊，或者说去做这个善法不是为了修善，是为了害别人啊，是为了害众生啊，或者有其他的以外面邪道的这个想法，那么马上要调整。因为这个呢只能够给自己带来这样一种不好的后果所以说我们就要这个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发心。那么如果说是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调整怎么办？华智牟尼接着说呢，如果说是无论如何努力都调整不了自己的发心，那就要选择放弃这个事情不能做了这个事情就必须要放弃。所以说呢，他主要是讲这些呢，主要是就是说要调整自己的心，因为心呢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心的力量很大。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心欲出生之际我们就观察这个心呢到底是怎么样，染污的吗还是清净的。那么如果说是了知它是染污的，那么首先要稳重 哎，自己的心要稳住。比如说，我们开始升起一个贪心了，升起贪心的时候呢，哦，知道这个贪心呢对自己的修行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呢叫稳重，然后呢开始这个坚持，就沿着树一样如如不动，在这个状态当中再去调整它，再把它调整到一个合理的如理如法的这样状态当中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对我们的这样修行呢，它就会有一种增进的作用。因此说这个方面就是在讲这个前行的啊、政治的前行，这个了知自己的心稳重安住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前行。那么在这个稳重啊、就是说、稳重坚持的状态之中呢，他可以去进一步的去观察胜于意啊、进一步的去这个调整自己的状态啊、对我们的修行呢就升起啊、起到很大的作用。那我们的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第二堂课。苏伦的一探究日本女同女女不赞能把学生去干了去玩弄这辈子别做你做我做我学